是什么？
第二步咩咧？
充实传道的内容。
忠实传道嘅内容。
他才肯花功夫在日常生活上操练如何去充实传道的内容。
啊，佢然后先吓花功夫日常生活上操练充实传道嘅内容。
因为传道是重要的，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
第六十七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叫属神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
所以保罗在四章第二节话，
务要传道。
务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总要专心。
责备人。
责备人。
警戒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劝勉人。
保罗在四章二节里面讲出五个命令语气的动词。
在保罗在四章二节讲到五个命令语气的东
西。第一个，务要传道是个命令语气。
第一个，务要传道是命令式。
第二个，总要专心是个命令语气。
总要专心是个命令式。
第三个，责备人。
责备人。
警戒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劝勉人。
这三个都是命令语气。
三个都是命令的语气。
你看第四章二节里面有五个动词是命令语气。
啊，而四章二节有五个动词是命令的语气。
保罗要借着四章二节的五个命令的动词。
啊，保罗借着四章二节五个命令的动词。
要彰显出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里面的带给我们的圣经带给我们的好处。
能彰显出三章十七节带讲到所讲到圣经带给我哋嘅好处。
带给哪几样好处呢？
带给我哋咩好处呢？
教训。
教训
读者，
读者
使人归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教导人学义
这四项好处，
四样好处。
今天我们谈要操练充实传道的内容。
我哋今日要讲到充实传道嘅内容。
我从三个角度来看如何充实传道的内容。
我从三个角度睇点样充实传道嘅内容。
第一个，传道就要讲真理，就要传道就要讲道，传的是真理。
传道第一咧就要讲真理，传道嘅就要讲道，即系讲真嘅道。
第二个，传道就是要有热忱，就是要紧急，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专心。
啊，我哋啊，我传道要热诚，就要警戒，就无论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第三个，传道就要切身，那个道能够听得扎心。
啊，呢、这个传道要切身，要讲嘅道能够扎心。
扎心就能够产生那个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的功效。
扎心就能够产生那个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的功效。
因此，我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节的五个命令，可以用这三点分展出去。
啊，我哋讲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四章二节嗰五个命令，可以用三方面讲出嚟。
第一个命令，务要传道。
第一个命令，务要传道。
传道就是要讲道，就是要讲真理。
啊，传道就要讲道，讲道就要讲真理。
今天不是所有的人的传道都是在讲道。
啊，好多人传道都唔系一定系讲紧道嘅。
今天不是所有的传道都是在讲真理。
唔系所有传道嘅都系讲紧真理。
保罗提醒我们。
保罗提醒我哋。
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里面。
喺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咁啊。
他讲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用我们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因此我们传道的时候我们就要花功夫。
传道的时候我们要花功夫。
我们就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所以我这一次建议大家，我们传道的时候要记得有三级跳。
所以我们传道的时候记得有三级跳。
第一跳就是发掘概念。
第一条就发觉概念。
如果我要读耶利米书的话，
我如果我哋读耶利米书嘅话，
耶利米书是两千六百年前所写的一本书。
啊，耶利米书二千六百年前所写嘅书。
所以第一跳我就要从二十一世纪跳到耶利米的座位上面。
啊，我第一跳就系要从二十一世纪跳到耶利米嘅座位嗰度。
当我坐在耶利米的座位上面的时候，
我哋坐喺耶利米嘅座位上嘅时候，
我就能够发掘出来耶利米要讲的中心思想。
我才能够发觉到耶利米所讲的中心思想，
我把它叫做概念，
就是讲到这个概念。
所以第一跳是为了发掘概念，
第一跳就为了发觉这个概念，
第二跳是为了要把这个概念找到之后我要把它吃进去。
啊，第二跳就是要将这个概念发觉之后要将它吸收进去，
叫做应用概念，
应用概念。
第三条是我要把我自己融会贯通应用过的这个概念。
啊，第三条就是我们要将我们啊融会贯通应用过的概念。
要讲给21世纪后现代潮流下的这每一个人文化背景程度不一样的人。
啊，要讲给21世纪后现代啊潮流下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每一个人。
就是传讲概念。
在全港概念，
我们讲的第一条就是要分解正义，按照正义分解神的话。
第一条就要按照正义分解神的话。
我们讲到分解是什么？
分解是什么呢？我们讲过，
就是用刀把那个包装，那个包装就代表了历史文化包装的耶利米书的那个包装，一刀切出来。
啊，就用刀将那个包装就是耶利米书的历史文化背景一刀切出来。
那怎么样切法呢？
怎么切法呢？
使徒保罗建议我们按照正义分解。
啊，使徒保罗劝我们用正义分解。
什么叫做正义呢？
什么叫正义啊？
正义就是直的。
正义就是直的。
所以我们切割的时候要直的切。
所以我们切割时要直的切。
一刀简单清楚的切。
简单清楚的切。
因此，如果我们第一跳是这样按照正义分解这样跳的话，
如果我们第一刀是按照正义分解这样跳的话，
我们就能够把作者原来的意思解释得明白。
啊，我们能够将作者原来意思解释得明白。
我们的解释就是正直的。
我们的解释是正直的。
我们的解释就易懂的，容易懂的。
我们解释是容易明的。
我们的解释就是准确的，
是准确的。
然后我们有第二跳，
第二跳了，
让圣灵应用，把这个概念应用在这个传道的人的身上。
啊，用圣灵应用这个概念在我们传道人的生命，
影响了这个传道人的品格跟他的经历。
啊，影响了这个传道人的品格和他的经历。
然后我们再做第三条。
然后我们再做第三条。
然后由这个传道人传递给他的听众。
然后叫这个传道人传递给他的听众。
传道要讲真理，这第一方面我们要充实的内容。
啊。传道要讲真理，这个第一方面是充实的内容。
这种方式的讲道就叫做释经讲道。
啊，这种方式的讲道叫释经讲道。
第二方面传道的内容。
第二方面传道的内容。
传道就要有热忱。
啊，
热忱。
传道要有热忱。
要有那个紧急性。
有这个紧急性。
所以保罗在第四章二节里面说。
所以保罗四章二节那里这么说。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啊。无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专心就是讲到一个传道人在那边随时待命的，有紧急性。
啊，这个专心就是这个传道人好随时待命的，有一个紧急性。
那传道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传道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是古的时候说一个王，一个宰相出来了。
啊，古时一个王或者一个宰相出来。
前面有一个人很远之前就在路上宣告了。
咁好远之前呢，佢出嚟之前有啲前卫喺前面就宣告了。
哦，王来了，宰相来了，大家来聚集，要来听，要来尊敬，要来听他的话。
咁佢话王嚟啦，或者宰相嚟，大家要聚集嚟听佢嘅话。
这个传道这个字有这个意思，
传道这个字的意思就有个意思。
因此保罗讲，我们传道的时候要像那个宣告者一样去传讲。
啊，哦，所以这个传道成我就好像是一个宣告者这样讲，
一定要让人家听到，
一定要让人家听到。
哦，施布真写了一本书，
施布真写了一本书
Lectures to my student， 给我学生的讲章讲道。
啊，我给我学生的讲章。
他在 这本书帮助了多少的传道人，这么多年来
啊，这本书多年来帮助好多的传道人
啊，也帮助了我，
一个帮助了我。
他讲，当一个人要上讲台的时候，
一个人要上讲台的时候，
他要把他最好的这一面，全尽了他的责任，把他怎么样，把这个道传出去
啊。他要将他最好的一面，尽他的责任，将这个道讲出来。
他要用最大的热忱，
最大的热忱。
他要用最响的声音，
最响的声音。
他要把这篇道准备的最充分，
要将这篇道准备的最充分。
所以难怪有一次师父正在练习讲道的时候，
有一次师父正在练习讲道的时候，
他就到教会里面练习讲道。
他到教会里练习讲道，
到大堂里面来。他练
他
练他的声音讲道，
要练他声音讲道。
他讲道的时候，他就讲，你要悔改，你要立刻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
他说你要悔改，要立刻接受耶稣基督来救。
因为你以前的一切都是罪恶的，
你以前一切都是罪恶的，
你要悔改，
你要悔改。
讲到一半的时候，在这个楼上有一个粉刷的会堂屋顶的这个工人，
嗰时咧，啱啱讲到一半嘅时候，喺个嗰、那个礼拜堂屋顶有个工人喺做紧嘢。
马上就跑上来跪到他的面前，说：我现在悔改。
佢马上走嚟喺佢面前，我而家悔改。
师傅真吓一跳。
师傅真吓一跳。
根本不知道上面有一个人在那边游戏。
啊，佢唔知道有人喺度游灰水。
你看他用这种热忱讲的时候。
他用这样的热诚讲的时候，
那个偶尔听到的那个人，
偶然听到这样的人，
马上圣灵来 convict 来他的心，
圣灵就在他心里面定罪，
他就马上从上面楼梯下来跟司徒真讲，他要认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
所以他马上走下来跟司徒真讲，他要认罪接受耶稣基督救主，
传道要有热忱，
传道要热诚，
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传道一样，
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传道一样。
当马太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了主耶稣基督出去传道的情况
啊，当我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基督出去传道的情况，
马太在描写，
马太描写
讲到主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
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
宣讲，
宣讲，
不但宣讲，他看到这些人就怜悯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
唔单宣讲，也见到呢啲人就怜悯佢哋，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这个就是宣道的动力。
呢个就宣道嘅动力。
宣道的动力就是主耶稣怜悯人的那颗心。
宣道动力就主耶稣基督怜悯人嘅心。
成为那个动力，使主耶稣基督能够走遍各城各乡。
成为呢个动力，使耶稣基督能够走遍各城各乡。
宣讲神的道。今天你跟我要有那个力量，有那个怜悯的心，走遍各城各乡。
弟兄姊妹，我哋今日要有咁嘅力量，有咁嘅心啊，有咁嘅爱心，能够走遍各城各乡。
要宣讲神的道。
要宣讲神嘅道。
我们出了一本书，很薄的一本书。
我出咗一本好薄嘅书。
很多传道人喜爱这本书。
好多传道人喜欢呢本书。
我一开始讲道的时候，没有人教我，所以我也读那本书。
啊。我开始讲到嘅时候冇人教我，所以我又睇嗰本书，
得了很大的帮助，
得到好大嘅帮助。
这本书叫做《摩根讲道法》，
呢本书叫《摩根讲道法》。
在这本书里面，摩根指出来讲道的准备一定要有三方面。
啊，摩根佢讲就话讲道一定预备有三方面。
一个方面是要讲的是真理，里面讲到的内容里面有真理。
啊，第一就系讲道要有真理，讲里面讲嘅真理。
第二个，你的讲道一定要清楚，要合乎逻辑，要清楚。
第二就要清楚，合乎逻辑。
第三方面一定要有热忱。
第三方面一定要热诚。
他讲摩根讲道法就是这三点：真理、清楚、热忱。
啊，真理、清楚同热诚。
我们要充实传道的内容。
我哋充实传道嘅内容。
那就是第一方面，传道就要讲真理。
第一方面传道就要讲真理。
第二方面传道就要有热忱，像主耶稣基督怜悯人的那颗热忱一样。
啊，我哋讲到要有热诚，好似主耶稣怜悯人嗰个热诚。
第三方面，我们传道的内容，传道要切身。
啊，第三方面我哋全部要贴身，
就好像使徒时期彼得所讲的道一样，能够扎心听了之后，
啊、好似使徒保罗、使徒彼得所讲的道一样，就是、听到的人能够扎心。
在第四章二节里面，保罗讲到这三点必须包括在你的讲道中。
提摩太书四章二节，保罗讲到呢三点必须要喺你嘅讲道里边。
第一个就是责备人，
第一就责备人，
第二个警戒人，
警戒人，
第三个劝勉人，
劝勉人，
这三个全是命令语气。
这三个全是命令的语气。
我把这三方面分作两方面来讲。
这三方面我分作两方面来讲。
第一方面是前面两个责备人、警戒人。
第一个责备人、警戒人。
是指出人的错误。
是指出人的错误。
我们的讲道内容要充实，一定要有一方面是指出错误来。
啊，如果我们讲道内容是充实的话，我们一方面要指出一些错误来。
那这两方面是负面的，就是指出人家的错误。
消极指导人的错误，
是用神的话使人信服，
用神的话使人信服，
所以能够责备人，
所以能够责备人，
针对了那些小信的怀疑的人，
针对那些小信怀疑的人，
引用证据能够使人相信，
用证据能够使人相信，
所以责备人可以达到了圣经的两个好处。
责备人能够达到圣经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教训，一个就是督责的好处，
一个就是教训和督责的好处。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警戒人，
警戒人，
警戒人就是用神的话告诉人之后，使人能够悔改。
啊，警戒人就是用神的话讲俾人听之后，使佢能够悔改。
针对那些陷在罪中的人，
针对嗰啲现在喺度罪中嘅人，
警戒他，
警戒佢，
使他悔改，
使佢悔改，
这能够达到圣经的另外一点的好处，
就达到圣经另一方面好处，
就是使人归正，
使人归正。
我们看到你的讲道人。 除了要指出错误之外，
我哋讲多传道人除咗要指出错误之外，
这是负面的。
呢个负面，
我们也应当有正面。
我哋应该有正面嘅。
保罗讲，应当至少有一面一向正面的。
我哋应该有一方面正面嘅，
就是劝勉人。
劝勉人，
也就是给予勉励。
俾人勉励。
我们不但要指出人的错误，也要给人勉励。
我哋唔单止指出人嘅错误，要俾人勉励。
这个给人勉励，不是凭着感情去跟人讲话。
俾人勉励唔系凭着感情同人讲话，
而是以圣经的原则，而是以教义来劝勉他们。
啊，以圣经原则同教义来劝佢哋。
一方面可以眺望人的恩赐。
一方面
有爱心的鼓励，
爱心鼓励，
所以让我们看到劝勉人有一个功效，
所以我睇到劝勉人有功效，
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得到圣经的一个功效，
就帮助我们能够得到圣经的功效，
就是教导人学义，
就教导人学义。
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把这三样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都放在我们讲到的内容里面的话，
如果我们将这个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都放在讲到内容，
我们就能够达到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讲的三方面圣经的好处。
咁我哋能够达到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讲到圣经三方面好处。
第一个是教训读者的好处。
第一就系教训读者嘅好处。
第二个是使人归正的好处。
第二使人归正嘅好处。
第三个是教导人学义的好处。
第三面就系教导人学义嘅好处。
如果你的讲道有这样的内容的话，
如果你讲到有咁嘅内容嘅话，
你就是有益的，使人有益。
就能够使人有益。
使徒保罗的讲道就是这样。
这个保罗讲到就咁样。
他跟以弗所的长老讲话的时候，他这么说。
佢同以弗所讲老长老讲嘅话就系咁讲。
凡与你们有益的。
凡与你有益嘅。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接着他又讲。
跟住佢又讲。
因为神的旨意。
因为神嘅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违避不传给你们。
我没有一样违避不传俾你哋嘅。
啊，我真佩服保罗。
我真系佩服保罗。
他的讲道完全是真实的。
他所讲的都完全是真实的，
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没有一些避讳不说。
今天的教会的讲台，
今天教会的讲台
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是什么呢？
最怕的是避讳不说，避讳不讲，
就是避讳不说，避讳不讲。
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个灵修的刊物，
我睇到个灵修嘅刊物，
我想我们中间的人也会订这个灵修的刊物。
我哋当中嘅弟兄姊妹或者会订嗰个刊物。
我们就有这位作者，他写了一本很好的书，神学的书，叫《神学纲要》，R. C. Sproul 他写的书。
啊，咁、啊、我哋有本有个好嘅作者，就是 R. C. Sproul 写咗本神学入门。
你知道吗？我们出了这本《神学纲要》的特点是什么吗？你知道？
你知唔知道呢个出咗《神学纲要》嘅特点系咩嘢咧？
我喜欢这本书，所以我请人翻译出来。
我揀個係我歡喜嘅書，我先翻譯嘅。
你有冇看過神學的書啊？用一個圖片把一個神學觀念畫出來的。
啊，你有冇睇過一個神學嘅書，用個圖片將個神學概念畫出嚟？
哦，要把神學的觀念畫出來，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啊，要將神學概念畫出嚟，唔係咁簡單嘅事。
哦，今天我跟 Danny 在吃早飯的時候，我們在聊天。
咁今日我同弟兄喺食早飯嘅時候，
因為 Danny 很懂得教會歷史。因此我讲到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叫做 Origen 这个人。
我就讲到这个
Origen 这个人。
有个奥利根这个人。
你这个奥利根这个人，当我们老师讲了45分钟他的神学观念。
啊，老师讲了45分钟的神学观念。
弟兄姐妹们拼命在抄。
弟兄姐妹拼命在抄。
你知道吗？我就把45分钟间画了一个图，把 Origen 的神学观念用一个图画出来了。
啊，我就45分钟哎画了个图就。奥利根的神学观念画出来。
我们考试的时候都是一个教会历史的人的神学观念都要讲嘛，对吧？都要答。
个要逐个教会历史里面人物的神学观念。
考卷一发出来的时候，我就花了5分钟都不到，3分钟画了一个图。
咁啊，呢个考卷一出嚟，我就3分钟画咗个图。
我就做其他的题目了。
又做其他题目。
然后呢，其他题目都做好之后，我回来把这个图上我画这个图的一点一点一点写出来，就一写就写了一大堆。把他的神学观念都表明出来。
咁咧就答完其他人，冇翻转头咧，就喺个图度加啲嘢喺度，写一大堆出嚟。
这本书的特点是，他能够把神学观念用图画出来是不简单的。
啊，所以佢能够用神学观念用图画出来唔简单。
啊，他们出的有一个灵修的叫做 Table Talk。
啊，佢出了本灵修书叫 Table Talk。
有一次三个猴子的脸。
有一次画咗三个马骝嘅面。
一个猴子是烟蒂的眼睛。
一个马骝。感觉眼
我看不见什么 I see nothing
什么都看不到
一个猴子是什么？一个猴子把耳朵弄得遮起来，我听不见什么东西。
啊，另一个猴子呢就揞住个耳仔。
另外一个猴子把嘴巴说了 ，I say nothing， 我什么都不讲，回避不说。
另一个猴子就揞住个嘴巴上，乜嘢都唔讲。
他就讲今天教会的讲台就是这样。
啊，今日教会讲台就咁样。
所以他马上 R C Sproul 后面写了一篇文章，他我不是讲今天教会的牧师都是猴子。
我跟住下面话，我唔系话今日牧师都系猴子。
但是他们讲的道怎么样，都是像猴子。
佢哋讲嘅道都好似猴子一样。
我看不见教会的罪，我看不见。
有教会嘅罪我睇唔见。
教会中有很多的事情我听不见，我不听。
啊，教会好多事情我唔听。
教会中有很多该讲的我不讲。
教会里面好多应该讲嘅我唔讲。
保罗讲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凡是跟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啊、保罗说我没有一样的避讳不说的，凡是有益的我都会说，
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的，
神的旨意没有一样我避讳不传的。
传道要切身，要能够扎心
啊，传道要切身，要能够扎心，
而且还要给予鼓励，
然后才能够给人家鼓励。
我们看到真道的传讲，
我们讲到真道的传讲，
我们自己必须体会传道的重要，
我们必须体会传道的重要，
然后我们才会操练充实传道的内容，
然后我们才会操练充实传道的内容，
然后保罗讲我们还要操练传道的功夫，
然后我们才会讲到传道的功夫。